好，我们常常进入了希伯来书第十三章。那希伯来书最后的劝勉呢，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五节。虽然讲是最后的劝勉，是里面的东西还蛮多的。所以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呢，上一次呢，我们讲到十二章，好，从十八节开始讲到了两座山。一个是十八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门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包括。作者有意的把我们呢带到西乃山上面去呢，让我们去想象当时可怕的景象。小声与说话的声音呢，且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那这个求不要，等于我们后面有这个弃绝天上所讲的话，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哈。那意思就是说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其实在灵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事实上也是拒绝了，弃绝了神的律法。在当时的人心里面呢，神非常的明白他们在想什么，因为那个的景象呢非常的可怕。说话的声音，而且他所讲的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那不只是看见那个样子，而且是听到那个话，那个话让他们 shaking， 让他们颤抖，让他们害怕。因为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就在西乃山那个地方呢降临啊。那么有人去考证哦，那个现在那个西乃山呢，在阿拉伯境的西乃山啊，不是在那个西乃半岛上面啊，它那个西乃山上面真的都是什么？都是黑烟，那个土都是黑色，那个烟雾还有那个尘土啊，都是烧焦的。那现在还在那边，那我们真的会如果说实际去看的话呢，真的是会一件很震撼的事情啊，因为那块地就是现在的沙烏地阿拉伯。希望有一天呢，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了当时的律法山哈，西乃山哈。当然，我们只是把它当作古迹哈。那我们在一个灵里面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哈，我认为是保罗。他是说，我们不是去那边的，我们不是在那边去敬拜，我们的不是在那边去回忆或回想或回到旧约的情况，那个情况是让人很害怕的。神就是你不可做这个，你不可做那个，那个规定啊是非常严厉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是已经到锡安山永生城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亚兰文他说你们已经在锡安山上领受了圣餐啊，所以我们教会了常常领圣餐了，我火山学院也常常领圣餐。为什么？是因为这是一个 touch， 因为一个领圣餐的时候呢，就好像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即我们基督徒或者是讲新约的信徒，其实你一定要明白啊，你虽然在地上哈，可是你的灵却在天上，因为你的祭坛在天上，你的心中你的灵事实上是在那个锡安山的啊，这边用已经来到，那是一个永生神的诚意，就是 City of Living God， 那个就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有些时候是想不明白哈，我人在地上啊，我怎么临到永生神的城邑去，天上的耶路撒冷，而且还可以看见天使，千万的天使在那个地方。那很奇怪哈，为什么？原来呢，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再想说，平常的领圣餐哈。然后代表一些什么意义，不是代表，而是事实上你从灵里面看见你就在天上。 希望亚兰人给我们看见了这个，那我们灵里面你可以看见天使。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好像耶稣，好像圣灵，好像天使啊，都一起来到我们教会当中。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神同在不同在，那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盼望。哎，那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就等于是我们整个教会在敬拜的时候都到了天上去。那这是一件非常令其他宗教跟其他教会不明白这方面的事情。我不晓得他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们的领受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对圣灵不开放的教会，我在这里不是说他们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说他们真正能不能够领受到。啊，这是一件很实际的问题，因为圣经上是这样讲：你们已经来到锡安山，你的灵甚至在你的印象当中，你都要看见这些奇妙的事情，因为你已经在不是在一个自然界的某个地点某个定时了，而是你到一个永生城的城里面。那那个里面有什么东西呢？23节，有名已经被录登记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已经被成全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撒的血。所以在里面有五个事情，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都是长子。那我们看见以扫气被一碗红豆汤被一个属世的事情暂时的利益卖掉了一个永恒的长子的名分。那我们看见了你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你会不会因为一碗红豆汤或者是说你的贪欲、你的贪心，就把你的属灵长子就卖掉？但有人说：“哎呀，这个属灵的长子名分应该不会被拿走哈。”我觉得说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其实上就是有这种概念，就是说你不会被拿走，但是你要小心，你世界上的时候，在世界上的时候，你可能会把它卖掉。也有这个危险，所以圣经上一直在讲说，以扫贪恋世俗、淫乱的，就把长子的名分卖掉了。你我都应该是圣洁的心腹，你会不会因为世界上的快乐、暂时的快乐，把永恒长子的福分丢掉？那大家都是长子，大家都是出熟的果子，大家都是上帝特别眷顾的长子们，所以你不必再像雅各去偷啊、去骗啊、去抢，那本来就是你的了，那都是你的了。圣经上在跟你说前书第三章甚至讲说，全世界都是你们的，你不必去抢啊，你不必说上帝这个人比较好多什么东西，那个人比较怎样啊？你已经是长子了。你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名录在上面，录在天上，永远不会被拿掉。保守你自己，不要被世界的潮流淹没。Okay. 那么讲到这个耶稣的血，血说的比亚伯拉罕的血说的更美。所以我们上一次有一个作业，就是说呢，那这个耶稣的血说了些什么话啊？因为下面说25节，你要总上谨慎，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气绝的、求不要的，在地上警戒他们，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那违背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所以耶稣的血现在在天上还在对我们说话，我们对比亚伯的血是在地下说话，那耶稣的血在天上说话。所以上一次有这么一个作业，让你思想一下，那耶稣的血到底说了些什么话。好，那26节啊，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他要震动天啊 ，shaking。我们最近呢，台湾有地震啊，我刚好在台湾。那我们今天稍早哈，在美国东部纽约跟纽泽西也发生了罕见的地震，大概才不到五啦，四点多，可是也在当地算是很大的地震。所以我这几天也在思想说，上帝为什么你要有那么大的地震呢？那个地震通常都是审判的，审判什么？审判台湾。台湾拜偶像真的是太多了，台湾要归向上帝，在危难的时候呢，就是神恩典显多的时候。那在美国东部我相信神也是在审判，也是在审判。就我的理解台湾的地震呢，跟美国东部的地震呢，可能只是还没完，还有。但是专看我们基督徒是否在堵住这个破口。那很有意思的就是，台湾前一阵子才刚刚过了一个21天啊，祷告啊，就是让台湾进入密定啊，结果上帝来了一个大地震，所以我们又要反省了。就是我们的方向错了，我们祷告的地方是不是错失了什么东西？那我们再悔改，来为台湾祷告的时候，那同样的美国东部一样，最近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让上帝的愤怒？如果我们没有堵住这个破口的话，那还会多。但是这个震动地以外，它还要震动天呢。如果说是三层天的话，不需要震动啊。所以震动这个天就是二层天，就是撒旦的国度，它要震动这个撒旦的国度。所以呢，再一次的话，这比震动的所有被造物都要被取，使那不被震动的产权。所以今天耶稣基督的国度，所谓神的国，不是一个建筑物，它是一个永远不会被动摇。国就在你我的里面，也是说神的国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就在我们心里或者说我们中间啊。所以真正的一个 ecclesia 这个教会这个团体，它不是在一个建筑物，它是在我们中间。感谢赞美主啊！这个不能够震动的国是震不掉的。他对你的逼迫，他对你的迫害，不能够毁灭的，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建筑物，乃是我们人的心啊。28节，所以我们既然得到了持续的领受啊，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持续的侍奉他。这个侍奉也是敬拜。亚兰文很有意思，他说了，我们已经领受侍奉的恩典，所以以敬畏和温柔的奉献顺服来取悦上帝。那我想The Passion Translation 这个 TPT 热情版它总是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个圣经，我觉得会打开我们对于经文理解的宽度跟广度。但我们真的看见到，就是你是领受，那我们怎么去取悦神？我们常常读的时候是说，照着神所喜悦的，用敬虔侍奉他，他把它倒过来，我们敬虔的侍奉他来取悦神。所以重点摆在就变成就是说，你怎么取悦神？那变成我们的目的是取悦上帝。我们以前读的时候就可能不会这么样子的抓到这个重点。取悦上帝是最重要，但是你是不是一个感恩的心？你是一个感恩的人吗？ 你可以在事工上面，你一直做，哎，我是国王，我是祭司，我可以做这个事情。好，就是说 ministry， 我们永远做，可以做很多的事工，但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你是取悦他？我们在教会事工可以很多，也可以谈的啊，我来带个敬拜啦，然后我来舞个旗啊，我来祷告会啦，然后我来这个爱宴服事啦，我来传福音啊，拜访啊，我们可以做很多的活动，这些活动都很好，但是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取悦上帝，给上帝在我们当中。二十九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但他又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上帝是一个 consuming fire， 这个烈火呢，亚兰文叫做猛烈吞吃的光，就是好像光可以把你吞吃一样。其实对我而言哈，我们在看这两节圣经的时候呢，就说你真的会产生一种敬畏，虔诚敬畏，因为它是一个。Fire， 它就是一个可以吞吃你的光。那我们在侍奉上帝的时候，你说我要去取悦他，取悦我的上帝，他就是那种看到你哪个地方不对呀、不圣洁，他要把你给烧毁。但是你对于神的概念，你对于神的耶稣基督这个，透过耶稣基督来面对上帝的时候。你的心态会不一样，因为他是在告诉你，他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操练，操练就是说，耶稣就在我的旁边了，他是一个烈火，他的吞吃的光，火又是光，光明，就在你我的旁边了，来恩告你。让你学习敬畏，让你学习虔诚，讨他的喜欢。所以这个感情是挺复杂的，一方面又有点畏惧敬畏嘛，一方面又要去讨好他，但是他却是那个完全理解你的人，所以。你跟我能够做的就是主啊，我脾气不好，我这点请你把我烧掉吧。哎，主啊，我有点贪财，哎呀，你把它烧掉。哎呀，主啊，我的人际关系哦不太好，老是想占别人便宜。哎呀，我贪心的贪恋别人拥有的，包括他的恩赐啊，他的。权柄啦、啊，哎呀，主啊，你把它烧掉吧！哎呦，我跟人际这关系啊，嫉妒啊，苦毒啊，我对很多人不满啊，看不起他，瞧不起他。哎呀，主啊，我不够关心人家，我只顾我自己的事情啊，等等之类。你知道，在这一团烈火当中呢，你不谦卑都很难了、啊，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一个不震动的国就是一团烈火在你身旁，它帮助你。一个不能够震动的国，对上帝爱我们啊，上帝帮助我们。希伯来书十二章就让我们看见了，这是你我的盼望。十二章讲盼望，所以你忘了就是那一团，你忘了就是那不能震动的国。所以这个国讲到了，不是说我自己进入神国就算了，这个国度里面有我们的 partners 啊，我们有这个有份于这个搭配的。我们都是伙伴关系啊，包括跟圣灵的关系也是伙伴的关系。那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也是伙伴的关系啊。 我们要彼此相爱啊。下面又来了，所以第十三章最后讲到爱的关系。这个爱很有趣，这个爱是 Philadelphia， 是弟兄姐妹的爱，不是爱加倍哦。那爱加倍就是范围很广，神圣的爱，这叫 divine love。但是这个 Philadelphia 的爱就是弟兄姐妹的之间团契的关系，很熟悉，这属于那种啊。传讯相交，我常常 hang around， 常常跟这些人在一起。那常常跟弟兄姐妹相爱啊，生活上互助，你需要什么，我可以帮助你的；你缺乏什么，哎，我们大家一起来跟你想办法。但我总觉得哈，12章28、29节前面呢，跟这个。他在说你要有这个弟兄相爱啊，这个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在虔诚侍奉讨他喜悦的时候呢，最讨他喜悦的就是彼此相爱。像虽然我们在这边讲的相爱是 Philadelphia， 是弟兄姐妹那种属于魂方面相爱，常常一起吃饭，常常一起祷告，常常一起怎样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活动啊。当然我们可以进入到Agape 这方面，但是这个地方比较是属于魂方面，而且这个魂方面还接待客人。但不要忘记呢，有一个烈火的神在我们当中围绕。那这个地方呢，是说好像加了一层。原来我们做这些事情是要很敬畏神，因为神在我们当中是烈火。这是我们人际关系，你要有一个圣洁的火在我们当中，免得我们越过界限。所以对我们来讲呢，你敬虔顺服，需要有这团火在我们当中。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回应12章28、29的劝，感恩上帝，遵行他的旨意，虔诚的侍奉他，然后在群体生活当中，个人生活当中，你要敬畏这位烈火的上帝。所以对于群体生活来讲呢，我们13章第一、第二节讲到爱心接待，彼此接待，接待客人。OK， 那这个 Philadelphia 是不分任何种族，人与人之间互相关怀，这是基督徒的特色。那信仰家庭当中操练爱心，肢体之间建立新的互相关系。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当中，我很盼望的，你到教会来，不要只顾着跟着你很熟的这些人，你要去跟每一个人建立关系。那个才叫做弟兄相爱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不能够只有少数几个，要打开来。神是烈火，你不要自私的，你不要吝啬的，把你自己的生活圈子就只有这么小圈子扩大。我们之间的关系，每一个都很重要，每一个都是上帝在操练你的这个个案，要跟他建立关系。特别在我们有爱宴的时候，哎呀，专门去找那些你不熟悉的建立关系，建立新的关系。OK， 那为什么要接待客旅呢？因为当时啊，旅店是非常道德败坏的，所以呢，你接待主内的弟兄姐妹啊，哎呀，就是一方面呢是 hospitality 啊，你的热心招待主内的家人， 但同时也让他免于那一些诱惑。所以呢，像亚伯拉罕的接待三位天使，就接待天使啊，那个就是说你不小心就接待了天使。那天使在哪里？可以说是一个信者啊，就是送信者 messenger。那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去宣教、传福音的时候呢，别人看我们也是一个 messenger。好，那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弟兄姐妹之间的 Philadelphia。那我也相信呢，我们的教会要走那个 Philadelphia 的这个路，弟兄姐妹彼此相顾。所以我今年的展开机会的门啊，我所用的就是 Philadelphia， 因为 Philadelphia 才有这个神的门帮你开了，开了就不能够关，关了就不能开，那是给腓拉铁非教会的祝福。所以啊，扩张你对弟兄姐妹相爱、彼此相爱的心。第三节呢，你们要持续纪念、关心被捆锁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持续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在肉身之内呢，也遭到苦害。那热情版就是说，就好像是你们亲身体验他们的疼痛。所以，我们的关心，我们的爱心，不是只有在我看得见啊。那没有看得见的，就是那些在主里面啊受捆绑、受逼迫的。我们现在纪念哈，苏俄跟乌克兰在打仗，那里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在灵里面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也深受其害？他们所遭受的，也是我们所领受的。我们当中，你的灵很敏锐的。如果说你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他们。在这种感受到他们的痛苦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第三节就是一个代祷的原则，与对方共患难，知道他们所面临的，就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平常在这个安全的世界哈，平安的世界当中，我们会不会去领受到他们所遭遇到的患难？就是超越你现实的状况，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可能会遭受到逼迫、战乱 ，OK， 没什么东西吃，住不好，睡不好，很焦虑，不知道明天在哪。那种的代祷的那种迫切代祷的那种情况一下，你就真正能为他们代祷。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为乌克兰代祷的，那你会花很多时间。就像我们现在对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如果你是以色列的代祷的话，那你可以深入这种代祷。那这种代祷进去的时候呢，好像你也跟他们一样，肉身之内遭受到苦害。所以这些就是一个爱，这个爱有这个爱才会去这样子的祷告的。没有爱，冷漠的就 pass pass pass。所以真正的一个代祷者真的是有 passion， 你是一个有 passion 的人。我们对于很多的事情，你说我有很 passion， 我很有热情啊。我看到我现在在台北常常坐捷运，我上捷运的时候，哇，每个人都拿那个手机我去偷偷瞄人家看啥，绝大部分的人都在看什么？都在看影片，都在看，这是娱乐片 ，OK。那还有些人在打游戏，哇，什么游戏都有。他说哇，着迷啊 他们的热情 passion 在 entertainment 在娱乐方面。所以我在想啊，那基督徒要是每个人都是有这么一个 passion 去啊关心球赛，我不是说不好啊，但是说你就是这个什么棒球赛啦、篮球赛啦、这个橄榄球赛啊，不管什么赛啦，那你很关心关心关心关心，然后呢你对与人的关系就没有占用掉你太多太多的时间了，你对你的关心纪念那一些被捆绑的人，你的时间就少，但你是有爱心的人，你要为他们摆上。好，这是讲到群体生活。但是后来呢，我再看到个人的生活。十三章第四节呢，是现在教会啊不太敢讲的。他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知道那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他怎么解释呢？他说：“对这句话，圣经上讲得很对，神已经审判了，神已经审判了耶稣了，所以我就 OK 了。”这个事情呢，就讲到一个对于神审判的一个概念。对，我得救之后，我们以前的老牧师啦，就说：“哎，你受洗啊，你以前的罪、过去的罪跟未来的罪啊，通通都洗净了，对，一次解决。”他的神学体系，他认为就是说一次结束。但是呢，希伯来书一直在讲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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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跟大家讲，从第二章开始，每一章都在讲，你的信仰也都可能会失去。在这边也是一样，你苟合行淫的神必要审判，审判什么？哎，我是基督徒就不用审判吗？啊，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你苟合行淫的，包括肉体上的淫乱，还有属灵上的淫乱。苟合就是去嫖妓啊，淫乱如衣裳，因为一碗红豆汤卖掉，那是属灵的淫乱哈。还有一个是行淫，行淫其实就是通奸，意思是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对神不忠，也是一个属灵的通奸。号称是基督徒，就偷偷去拜偶像，或者是拜 whatever， 或者还是继续在看风水、行邪术等等之类，那也就是一个属灵的通奸了。那神一定审判。那热情版他是说，尊重婚姻的神圣性，遵守婚姻的誓言，彼此纯洁，因为神将要审判性不道德的任何形式的性不道德，应该这样翻译啊。无论你是单身或者是已婚啊，哦，哎呀，很可怕啊。我们看到很多基督教的牧师、天主教的神父都坏在这一点上，所以这个真的要很小心。我们真的求神保守我们，不要落入这一种试探，不要落入这一种将来神的审判。千万不要说：“哎呀，主已经赦免我了，所以我可以怎样？”那不是希伯来书所说的。我们今天既然花了时间来查希伯来书，要特别特别的看重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 光这一节圣经你就可以讲很久。OK， 人被造不是为了苟合情，婚姻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尊重，不能够因为世俗道德法律而违背上帝。现在呢，同性恋可以，在台湾通奸罪是叫告诉乃论，就是有人提告了才来查究竟，没有告就没事儿。行淫乱的人毕竟不能够承受，这是非常严厉的警告啊。所以不管你神学上怎么看法，怎么样去解释这样子的圣经，但是行淫乱的人就是不能够承受神的果。那淫乱不只是肉身上情欲的污秽，也是属灵上面的污秽。所以呢，我就把它列出来了，嫖客、男妓，包括现在同性恋，污秽不洁的人，与纯洁相反的意思。期间同性恋、女同性恋、受教，所有形式的性变态，邪荡、淫荡、自我放纵，过度的放纵自己淫乱的生活。什么叫做淫荡邪荡？就到处勾引人、引诱人。我们看到，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你都会看到有一些人他很喜欢勾引人。他美其名说，欸，我要去跟别人认识嘛。但可能就是为了满足他们某一些的欲望，勾引人、引诱人。要小心啊。有些有一个牧师叫做 Howard Pittman， 最近在看他的书，看他的视频。他在他的书上面，他有一个 picture， 他说了，看见那些淫乱的女人啊，就像一个动物，很美，但很诱惑人。但那个诱惑是邪灵在他后面。他没有办法不去诱惑人家，你也可以讲说他是被捆绑，从一个属灵上面来看。所以你说破除淫乱啊，破除这个上瘾也好，或者破除这个邪灵的攻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邪灵的攻击不见得是安全上会让你害怕了，它会让你陷入情欲。那很多基督徒不知道，以为这个是我的劣根性，我生来就是这样子，我生来就是这样，我就很想那个样子。可是你每一个败坏的性格都有一个相对应的邪灵在那里一直在抓着，一直在抓着，一直在引诱你，一直在引诱你。所以很多的时候是属灵征战。那有些基督徒觉得是自己生命的问题，其实两方面都有，但绝大部分是灵界的问题。对，我们在讲灵里面的释放释放释放释放，你要先从灵开始着手，然后到最后是魂的释放。所以我们讲到有摩西举手，那是讲到魂方面的洁净。 OK， 所以马太福音五章的二十八、二十九节嘛，讲到奸淫嘛，主说：“哎，你看见女子动淫念是犯奸淫。”那就是说，不是做了算数了，他连想都不行啊，你思想上犯罪都不行啊。所以，如果你看到了，哇，要立刻除去眼睛的想象，手脚不安分，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思想的沾染。我们今天在网络世界、虚拟的世界， 你看到什么就很容易被勾引、被吸引，那些都是善男，那些都是邪灵要来攻击你的途径。对，你能够不打游戏最好，你能够不去看那些无聊的东西最棒，不要去看那些暧昧的东西，不要去看那一些无聊的游戏也好啊，无聊的新闻报道。我发觉到台湾的民众很喜欢看新闻报道，新闻报道都是耸动性很强的啊。它的标题，新闻的标题都是，让你就想要去看。可是那一种的，provoking 哈，就是让你去进入那个情欲的流，所以要小心。哈利路亚，我们想到这里了，我要做一个祷告，也是我们恳求你，在这个。人欲横流的世俗网络世界，求主耶稣基督把水厚厚洁净遮盖，挪去这一些的诱惑。当我们被诱惑的时候，主啊，我们立刻以耶稣的宝血洁净遮盖。谢谢耶稣，主啊，你允许撒旦来引诱，但你给我们得胜的盼望。我们的爱对于你，对于耶稣基督，我们越爱耶稣，我们就远离这世界。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对，我这几天参加一个特会啊，就是新店行道会的烈火特会啊，现在早上还有啊，不过早上我要讲课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参加。蛮好的一个特会，当中有一个讲员呢、啊，他就说，当你宣告你爱耶稣的时候，你要小心啊，会有很严重的试炼来。其实讲的是一样的事情，你爱耶稣，也许就让我们更多的被挑战，就是像炼金子一样，操练操练操练，但你跟我就越来越纯洁。从我们希望来说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也有收纳的儿子不被上帝管教，但那个管教不是说因为我们做错事，所以管教是因为你要爱上帝，你要爱上帝，就要允许上帝给你一些的试验。所以当我们被试验的时候，你不要说这是命不好啊，上帝不爱我，不是。上帝爱你是因为要你我在圣洁上有份。好，那讲到情欲方面，我们最容易犯的罪之外，那开始在讲到 money， 讲到钱。这十三章第五节第六节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看钱财，要以自己的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说，主是帮助我的，我们必不惧怕人能够把我怎么样呢？那这两节圣经呢，很巧妙的哈、啊，这个作者把它放在一起。那这你怎么会觉得有点怪怪？这个永远不撇弃我，主你与我同在。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够把我怎么样。这个跟贪爱钱财有什么关系？那我想啊，哇，这两节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原来讲到就是说，因为我们不足钱财，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不好的想法。求主让我们不要落入这样子的试探，不要丢弃。说要抓着我，那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他说哦，他说不要沉迷于金钱，现在拥有的要知足常乐，因为你拥有神的同在。 永远有神的同在，因为他向你保证，我永远不会丢下你一个人，永远不会，我也不会放松你的手。但是你只要抓着他，他一定抓着。所以我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句话其实跟钱财没有关系，但是他把它引用在这里。也就是说，当我们需要钱财的时候，你可能会作恶，那你那个时候就要放胆的说，主是帮助我的，虽然我不够不足，但我绝对不会去作恶，人能够把我怎么样？那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讲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如果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知足就好，因为金钱不是万能，但金钱却可以帮助我们度过人生。对，一方面我们说我们需要金钱，我们需要财务祝福，但另外一方面说你不要贪爱钱财。所以我们依靠神，在困难时，在贫穷的时候，依靠的是耶稣，不是金钱啊。那人就没有办法撼动我们信靠神的信心，因为主是帮助我，主总是在我们受试验的时候会为我们开出一条出路的。所以当认识到神满足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满足。请记得哈，他是满足我们的需要，不是我们想要的。也如果你是物质至上的君的话，那你他没办法理解，上帝没有按照我要的方式供应，所以一直都会 insecurity， 都会不安全感。你不安全感会导致对金钱的热爱，但你唯一的解药就是相信上帝会满足我们的需要，而不是想要。你跟我，你要相信上帝，信靠上帝。我真的很感恩啊，因为在很多的牧者当中，我跟师母算是比较特别的，我们不会落入到这种金钱上面的匮乏。神当然丰富充足的供应啊，那我们很多的时候听到有些牧者非常的贫穷贫困，那我们感恩了，因为我们以前是在这个所谓的硅谷做高级工程师啊，对，几十年下来啊，神没有亏待我，很感恩，但我可以理解有些的牧者，他们生活很辛苦，非常的辛苦。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啊，跟他们说这些的事情啊。所以，我们间接的来讲啊，我们也没有那种金钱上面的诱惑啦、试验啦。对我们来讲，没有这方面的缺乏，所以我们也不去太追求。我们就像我到一间教会去讲到啊，他要给我奉献，我就说谢谢。那我们听说你们要建堂啊，所以这个变成我的出手的果子啊。我们也愿意来帮助他。那每个人对金钱的依靠不一样，很难说足够的哈。你说我够了，那另外一个人说我不够。每个人足够的程度都不一样啊。那我们现在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你依靠上帝是要信心的。你现在环境不好，也就是我们操练依靠神的时刻，也是见证我们不会贪财，不会因为钱财去做不义的事情。 离开真道。所以关于钱财，我们也要小心。我相信钱财这个贪恋钱财这件事情，摆在这个爱心接待客的后面，也是它有一些的道理。一个爱神的教会，如果我们当中有缺乏，那不正也是弟兄姐妹来帮助的时候。所以讲到敬虔生活的团体，讲到敬虔生活的个人，是你敬虔的，你在一个教会的团体里面，你的需要，也正是大家帮助的对象。好，从第七节开始，就是所谓敬虔生活的劝勉。这里讲到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传承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常常想念他们，常常效法他们的信心，常常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那有人说这个结局就是说这个人已经死了，就是殉道。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就想到，就是说原来过去也引导你的，在我过去信主四十几年，以前的一些老前辈的讲道，我也喜欢听的他们都已经走了。那他们有些很好的属灵的果实，可以观察到好的，当然也有不好。不好的就是说引以为戒 ，OK。但是好的，你说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属灵的果子，感谢赞美主。但是不是说以他们为偶像？而是在自然界，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效法神的属灵老师。保罗他讲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对，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效法基督一样的老师，那你就很哈利路亚。他们殉道了，但我们更要学习像耶稣。我们在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神也摆了很多属灵长辈，我们在学习，有好的收留起来，有不好的引以为戒。我的属灵开启老师，麦约翰，我也观察他，他这个人真的是不贪财，不贪名的。他的领受是他不写书，也不做任何的宣传，没有 video， 不要。但是你知道他兴起多少人？所有爱学院的牧师全部都是他兴起，他的恩高，他的服事哈，兴起这么多人，以至于我们到现在还在谈他。他的属灵的果子结了很多。兴起很多事工，但是好的不好的都有了。当然，那不是麦约翰的问题，是我们后面人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事情啊。以后你们会怀念刘牧师啊，就是有好的地方，你们就领受了；不好的地方，你们就说上帝怜悯刘牧师啊。常常逼迫我们写作业，你们就特别恩待刘牧师啊。那这边讲到呢，13章第8节是我们常常听见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有一次我们去看了我们以前东湾爱修教会了，租了一个很大的教堂，四方教会了，他的这句话就贴在他们墙壁上面。每主日就会看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可是你会发现到就是说这个第八节摆在这边好奇怪。怎么说呢？这个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前面讲说引导传 神知道给你们的人哈，你们要常常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留心看他们结局。然后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一样哦。原来他是在讲啊，你在自然界会有一些属灵的导师，但你不要忘了，耶稣基督是永远不变的，所以我们更应该学习像耶稣。所以在13章第8节里面来讲啊，就是。耶稣基督才是我们至终要效法的对象啊！那热情版他说，弥赛亚耶稣是昨天、今天以及永远的应验完成啊，意思就是说他一直 fulfill 应验完成的。所以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啊，成终的意思就是啊 perfection 啊，就是能够 finish。把整个你的信心到时候应验的那个人，对，耶稣基督一直是应验、应验、应验、应验的。我们人属世上的属灵领袖们都有或多或少的问题，但只有耶稣基督永远不变。所以从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角度来讲，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是因为第九节，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依靠饮食，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那意思就是说，他警告了你那些从耶稣基督的国度你又跑回到旧约里面，然后去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这个礼仪上面的啊，不可以。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子，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那又回去。那如果你要去守那些东西的话，从来没什么好处。我前几个礼拜呢，跑去淡水，哇，住了两个礼拜。它里面没有淡水老街上面啊，有那种猪血糕的，小时候最喜欢吃猪血糕。但是去呢一看啊，有一家在卖猪血糕，长长一根啊，台币40块，美金在一块多一点点。我每次去就吃啊，想说猪血糕主耶稣宝血洁净，我就吃了。如果说按照这边讲的话，哎，你不可以吃血，那你就非但呢失去了这个口福啊，另外还觉得很guilty， 还有罪恶感哦，哇！但是你是靠恩典，因为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讲得很清楚啊，凡事凡物都可以吃的，只要借着祷告感谢的领受就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在旧约里面呢受到很多的捆绑。在新约里面就不是。那为什么要在这边讲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你在旧约的时候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现在有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都一样。耶稣基督从来不改变，耶稣基督从来不会因为你饮食专注他就给你什么更多的恩宠，比较洁净就好。对于新约的来讲，依靠神的恩，这个神的恩其实就是圣灵。好，我们来看看呢，第七、第八、第九节，好好的解释一下。基督徒应该感谢你生命当中近前的带领者，他们为主殉道，观察他们的属灵果子。他们教导你，并为你树立了榜样，让你了解福音和基督徒生活的知识。你要继续效法那些为你奉献自己人的好榜样，因为他们透过了福音，透过了耶稣，透过了基督教的教育来投资你的生命。这些人真的是帮助你的。起码我对麦约翰牧师啊，他把他的恩膏给我，我常常被他电。他在领受，是我们这种太理性头脑啊，被他电了，哇！ 很愿意追求神，那他有他的生命上面的弱点，我也知道，但是起码他非常愿意兴起很多的人。第八节，尽管你的领袖可以做出很多贡献，但我们必须将目光集中在我们的最高领袖耶稣基督身上。他与任何的领袖不同，他永远不会改变。基督过去是，将来永远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你可不可以信赖永远不改变的主？第九节，显然有人教导遵守旧约礼仪律法跟仪式，例如不要吃某些食物，对于得救很重要。但这些律法对于征服一个人的邪恶思想和欲望毫无用处。哥罗西二章二十三节啊，有人说这个不要吃，那个不要吃，比较好。你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碰过，我不吃猪肉，啊，别人好，你不吃猪肉没关系。但是因为他说哦，猪肉吃了那种猪肉的味道啊，觉得很恶心。我说 OK， 没问题，你不吃。不吃猪肉，我们叫菜的时候不要吃猪肉。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彼此尊重。但我认为可以吃就可以吃。你信心够你就吃，那你信心不够哦 ，OK， 那我们就不要吃。那法律可以影响行为，但没有办法改变人心。唯有圣灵住在人里面的时候。行为上的改变，持久改变就开始。所以对于这个我们饮食方面呢、盼望的圣灵来改变一下。那么综合七到九节，旧约律法规则不能使人成圣，因为他们遵守饮食的礼仪呢，想说哦，这个跟成圣有关系。但是只有圣灵充满，被圣灵引导的生命才会完全。那我们跟随领袖要仔细观察他的为人，但是耶稣是最终的对象，因为他永不改变，他绝对是圣洁、公义和慈爱。但有些领袖你看不到，但耶稣绝对是。这是我综合七到九节给大家的一个简短的 summary。好，我们对于基督徒。啊，的新祭坛哈，我们从十节到十六节哈，那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些需要讨论的哈。第十节，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的记录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那这个不可同吃的呢，这个不可以呢，就是没有 exousia， 就是没有医能力权柄的。那有意思的就是说，第一个哈，这个祭坛呢，这个祭坛是在天上属灵的祭坛。这个祭物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说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帐幕中供职的不可以同吃的，那些在旧约帐幕里面的旧约的祭司是不能够同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天上的祭坛，守旧约的人。是不能够享用基督的，也就是说，你想要回去旧约，你就不能够领饼领杯，你就失去了领圣餐的权柄。所以我们在讲说这个医的能力的时候 ，exousia 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它带给我们新的亮光，什么亮光？你要增加你的权柄 ，exousia。就是你去吃零饼零杯，你就有权柄，因为耶稣在你的里面，增加你的 exousia。这个医的能力通常是用讲话讲出来，所以我们说这个医的能力就是道的能力，好像耶稣碰到那个治百夫长仆人的那个故事里面。请你到我家，我的仆人害病。哎，不好意思啊，你不用用来啊。你只要吩咐一句，我的仆人就好。这叫做 exorcism 吩咐出来，这个一的能力全部就发出来。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传道人在讲到道的能力有没有彰显。我们通常讲说，哎，我有圣灵的能力，那个是 dunamis， 有圣灵啊。对，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有圣灵的运行，但是你圣灵的运行很强的时候呢，你需要有一个 exorcia， 一个说话，这个权柄，就把圣灵的能力要运用在。你所讲的话，比如说现在上帝要医治牙齿疼痛，棒！我圣灵的能力 ，dunamis 已经在运行了，就等牧师讲话，等那个有医能力的人讲话，也是在医治的时候，都是在讲，拿起你的褥子走吧，哈，这叫做 exorcism。就是你话语权柄说话应用 exorcism。 好，那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体被烧在营外，那是参考利未记16章27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在城门外受，这是讲到利未记16章大祭司的赎罪。你去看利未记16章的时候，你发现到哇，都是大祭司一个人做的，没有其他人。每一年赎罪祭的时候呢，他要做一次，但是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在天上完成了，你就不需要再继续献赎罪祭。这个赎罪祭就是耶稣他自己，所以你可以跟我，你跟我都可以吃这个圣餐了，零零零杯。那么他既然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就用旧约的预表来预表我们今天新约啊，这样我们也当初到灵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觉得 TPD 讲得很好，所以我们必须在宗教之外的墙站起来，离开那个宗教礼仪的范，你要加入他的行业，走十字架的道理，去面对逼迫跟灵。这个其实就是在对于当时的犹太基督徒哈，哎呀，遭受逼迫了，我不要再当基督徒了，我回到犹太教。那你想回去的话，就不是他这里讲的，你已经选择了基督徒，选择了信耶稣啊，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你就坦然去面对逼迫跟凌辱嘛，跟耶稣一样。所以我们了解到他的背景为什么要这样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13章13节是整一段新祭坛的重点。你愿不愿意跟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去面对这一些逼迫跟凌辱？那他说，哦，你逼迫凌辱啊，那你说我的盼望在哪里？哎， 14 节。对，你把13、14节，把它都在一起看，你就知道了。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持续的寻求渴望啊，将来的城啊。那他又把整个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东西啊，人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日，另有的另外一个安息，永恒的安息。那我们也讲到将来的城亚伯拉罕，盼望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是神建造那个有根基的城。哦，这边的城又出来了。哦，原来只要出来这个宗教礼仪的墙啊，出到门外去跟耶稣基督说，走出了宗教的墙。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的教会啊，很多宗教的墙啊，没有真正去走十字架的道。所以在地球上，我们没有一座城市 可以作为我们永远的家人，我们都在期盼盼望天上。所以那我们今天需要继续寻求啊，继续的寻求，就是要寻找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啊。我盼望我们东湾是你所寻求到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好像将来城的一个雏形啊。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共同在从十三章第一节啊，彼此相爱，追求圣洁，一直到彼此供应啊，你的缺乏，一同来敬拜赞美上帝。十五十六节就是这样。那这个教会就是常常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就是他常常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那记得，嘴唇的果子亚兰文是高的，而且是多数的。好，那么因此呢，我们不在献上源源不绝的血祭，而是透过耶稣将源源不断的献给神的赞美祭。这个赞美祭就是我们口中献上的羔羊。你献上羔羊耶稣，我献上羔羊耶稣。所以看起来有好多很多的羔羊，其实都是耶稣。你颂赞的时候就是在献祭，就是在献上帝最喜悦的耶稣羔羊。所以你跟我在教会敬拜的时候，在唱诗赞美的时候，你就是在献上帝最喜悦的主耶稣这神的羔羊。而且呢，你除了颂赞赞美之外呢，只是不可常常忘记行善跟捐书啊。捐书当然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贪爱钱财啊，我有不足怎么办，主总不撇下你的，人不能够把我怎么样，那不撇下你就是靠着教会团契交通捐书的意思就在这里，其实它原文就是 koinonia， 就是团契生活的同样一个字。那也要行善，那这些都变成祭物吧，是上帝喜悦的。那么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呢，就是乐行本，他就说我们怜悯贫穷的人，不放过任何有为他人做善事的机会，因为这些都是真正令神喜悦的献祭。记得，他是烈火，我们在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好，犹太基督徒受到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嘲笑跟迫害，希伯来书大部分内容就告诉他们，基督如何比献祭制度更伟大。我们在这个地方，作者阐明他论证的要点：基督徒必要离开营地，就是他的耶路撒冷城外，或者说一个宗教的城，与基督一同受苦。在营外意味着不洁净，因为在外面都是不洁净。但耶稣在耶路撒冷城门外为他们遭受羞辱用。现在我们犹太基督徒宣布他们对基督的忠诚高于任何其他忠诚的时候，你要选择跟随耶稣弥赛亚，无论可能带来任何的痛苦，他们需要摆脱过去传统仪式，单单为基督而活。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什么阻碍我们对耶稣基督完全的忠诚呢？我们就会常常在世界的世俗当中、潮流当中而被污染，电子游戏哈，还有这个主流媒体告诉你的这个所谓的 cancel culture 哈，取消文化，取消文化，在美国我看到，在台湾我也看到很多的取消文化，在台湾的中小学生呢，对中国文化的东西呢，知道的越来越少了，连成语都不会用，真的蛮可怕的，这个叫做取消文化 cancel your culture。他们在为什么？为 将来那个所谓的单一世界政府在效力，到时候的人都是听命政府，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很好管理。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只忠诚于耶稣基督，记得耶稣基督圣经。最近川普总统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圣经啊。”他这样讲呢，被很多人骂。但是呢，这却是真理。那当我们在讲真理的时候呢，你一定会被骂。那你愿不愿意？才不怕你，人能够把我怎么样？有主帮助我。好，那么第十四节，我们现在是神的国的祭司，将来在地上统掌王国，做执掌王权。好，那我最近这两天一直在思想一件事情。十四节他就讲说，我们要寻找那未来要来的城。那未来要来的，为什么你现在要寻找？而且是持续的寻找。那我在想到教会，想到神的国。那神的国跟持续的这个将来要天上的城有什么不一样？你知道将来在来的那个城哦，但到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记载，那个城呢，长宽高是1500里，这么大，神的城，永生神的城邑，那么跟神的国有什么不一样？我不是说。我们一直要进神的国吗？那淫乱的人都不能够称走神的国。一些真实的基督徒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所以啊，我们在启示录第五章第十节，他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所以你可以讲说，神的国有一段时间，千禧年的时候，在地上要执掌王权。但是在你跟我进入到永生神城邑的时候，那是完全上帝掌权。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啊，我们可以说神的国范围包括永生神的城邑，但是反之就说不通。好，那我们现在不断的寻求渴望将来要的城，就是寻找一个圣洁蒙爱的圣洁爱主的团体。神的国很荣耀同在的。因为耶稣说嘛，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或在我们当中。我盼望我们的教会就是将来神的诚意的出现。有神在我们当中，神的国在我们当中。我们学习与神同治理掌王权在地上。好，最后呢，很快哦，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要持续的顺服，因为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将来要交战，你们要使他们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啊，热情版，服从你的属灵领袖，并承认他们的权柄，因为他们一刻不停的守护着你的灵魂，因为他们必须为他们的工作向神交账，所以你让他们的工作成为一种乐趣，而不是一种负担的时候，你就会受益匪浅啊。这些圣经特别是对传道人讲，特别是对牧会的牧师讲。有很多走这个 ministry， 我最近去拜访一个很久没见面的一个认识的牧师哈，他告诉我说，哦，他现在办一个学校，哇！那我说，那礼拜天你有聚会？他说，哦，礼拜天不聚会。他说，牧会太辛苦，要面对太多的人啊。哎呀，牧会有太多的牧师陷入了 depression 啊，陷入这种忧郁症。为什么？因为就像这里讲，为我们的羊守护的灵魂，所以教会的终极目的，领袖就是昼夜不停祷告，带领信徒灵魂进入永恒的安息。因为我们将来都是要在耶稣面前交战， 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做羊群的要顺服啊，你不要成为你的领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说，你来问牧师圣经上的问题，或者属灵上的任何问题。我告诉你，那个不是问题，那个是很正常的，因为你在学习嘛。这问题就是跑出去乱吃草，沾染在教会当中制造混乱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混乱啊。嫉妒、苦毒、纷争啊，然后被人家抢啊、闹啊、不饶恕啊，等等，而且就是变成问题。上帝的差派来的牧师告诉你要怎样，你也不太愿意顺服，那你就变成了问题，因为这个是很头痛的。有些时候我们对羊群我们在想说，主啊，他到底有没有得救啊？我们都不太敢想象，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有恩典，还有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重新回到上帝的羊圈里面。十八节，你们为我们持续的祷告，因我们自觉，这个原文是被说服，良心无愧，美好的道德良知，愿意凡事按着正道而持续的行。我觉得第十八节很重要，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按照正道而持续的行。那热情版他说，请继续为我们祷告哦，让我们继续生活在良心无愧，因为我们所渴望的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中能够光荣的生活。你跟我可不可以在每一件事情上光荣的生活，没有亵渎圣名，没有让耶稣难过。十七节，我们没有让耶稣难过忧愁啊！感谢赞美主。那我更求你们为我们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我们祷告上帝，按着神的时间，让这个作者快快的回去。我相信祷告可以加速这等待的时光。其实我们祷告啊，其实就是在跟神说，按着你的时间呢，请你快快的差我回去。神会不会答应？神会答应。神很喜欢我们跟他要求，是按着他的旨意要求。好，二十节、二十一节是常常见的金句，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凭永远之血是全羊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持续的行他所喜悦的事情，归荣耀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这个就讲到我们今天基督徒，你拥有天上的祭坛，你拥有上帝一切美好的应许，你可以在天上的祭坛献祭，你可以用嘴唇赞美献祭行善团契这个美好的事情。但是他说，遵行他的旨意，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持续行他所喜悦的事情，就是讨他喜悦的。看好这个热情版，他说，愿他使你的每一个部分变得完美，为你提供完成你的使命所需要的一切，愿他透过你与受膏者耶稣基督生命联合，来表达他所喜悦一切美好的事物。阿们。所以他在这里再特别的再讲一次，我们信徒在世界上的行事为人，是依靠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行的。对，你跟我行事为人，是不是有依靠他，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决定，或者是说我把我所有的决定交在耶稣手里，因为我的决定都是他喜悦的。 好，最后弟兄们，我略略写信哈。那亚兰牧师讲 The message of love， 爱的信给你们哈，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那热情版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恳求你们让你们的灵魂透过我写给你们的爱的信息来流动，你的灵来流动。我们的灵是不是有受到这一封信的劝勉，以至于我们的爱流动，我们的信流动，我们的盼望也在流动。他的意思是这样的。然后二十三节讲到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啊，我们的弟兄提摩他已经被释放了，所以提摩他曾经被关过。他若快来，那我必同他以去见你们哈，请你们问引导你们诸位的众神怎么，从意大利来的也问你们答案。那亚兰文在这里有意思，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从意大利写给希伯来人的信的结尾就在这里结束了。愿恩惠常与你们同眠同在。所以这整篇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就停在这里。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啊，十一点，希伯来书十三章给基督徒的十四个命令啊，从第一节到二十四节。对，有一题作业啊，是这个。请你评估一下我们到底做到哪里。基督的十个称号，你会发现到很有趣，通通都是牧人、牧人、牧人、牧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牧人，你的牧师、传道人只是世界上暂时带领你，他的目的、他的功用是带领你去面对耶稣基督。因为他要把你的灵魂要交账，所以我们有一些的作业，然后这是最后一次作业了。所以呢，感谢赞美主，就是今天终于把它讲完了，很感恩。好的，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的
老师你好，
哎好，
哎，我要做一个，首先做一个见证，就是在刚才您讲这个，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我们的神圣灵启示的那些问题，都放到祭坛的火上燃烧，这是这几年我一直在经历，就是。我越经历，我其实里边就是有感恩，就是说我里边清晰，就是这是神的恩典，就是他在洁净我。但是这个罪多了，或者说问题往里扔的问题多了，我就会觉得里边是对我自己有控告的，就觉得我怎么这样呢？我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所以说这里边有一些矛盾的东西在。
是，
一边是解决问题，就是。是我的心思意念，我的问题，而且是老师怎么问题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多，怎么是越来越详细呢？还是说，沾染越来越多呢？就这一块我稍稍有点不太明白。
对，就我的理解，我对于这个撒旦魔鬼的邪灵这个灵界的理解呢，几乎每件事情都有灵界的攻击。你说越来越不顺，那就是有一些邪灵在搅乱。邪灵要搅乱谁呢？邪灵在搅乱教会的牧者、领袖。因为击打牧人，羊群就这样，羊群就分散。所以他们打牧人呢，收到的效益最大。所以要常常为牧者祷告，就像我们刚刚所读到的。那请你们特地为我们祷告。那其实为牧者祷告，其实就是求神保护他。你们要常常为牧师设这个审判焚烧箭跟这个荣耀遮蔽箭啊？为什么？他们需要保护的。 他们需要求神这个给他们啊，在灵里面的自由，所谓的自由就是不被捆绑的意思。所以你说你家庭里面的任何的问题大大小小都是邪恶势力的攻击后的结果，我要这样讲。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真的觉得很强的时候呢，也就是常常在耶稣基督宝血里面啊，破除这些邪恶的攻击，破除这些邪恶的这些控告诽谤。OK， 也就是常常宝血洁净。那我认识一个牧师啊，他的儿女常常受攻击，常常生病。那我说你，因为你做的事情，你的事工导致你有很多攻击，所以你要花时间为你的儿女祷告。那这个是一个蛮真实的属灵征战，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属灵征战呢，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来自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真的要明白，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一个灵界的生物，虽然你看不见，但是他一直在攻击，一直在控告。因为他的控告呢，他是以旧约的律法来控告，那我们以新约的宝血来洁净。所以呢，你可以向你自己设恩宠荣耀线，刚强灵魂剑，强化信心剑，那就是说帮助你处理你这些的事情，挪走邪灵对你的捆绑，不管是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什么，要破除。因为有很多的自然界当中的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关系，其实都是背后邪灵的这个影响，所以破除这些邪灵的影响是很重要。当然另外有讲到这个生命，如果说有些人生命很硬，不愿意改变，那就比较困难。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人也会陷入在一种情况，就是说这到底是邪灵做的还是我的个性做的？答案是都有。所以我们设十架得胜剑，那最重要的是致死老我，这老我一定要对付死掉，因为你的魂太大以至于圣灵无法运行，那是十架得胜剑，心耳割礼剑，就是在对付你魂的势力，就你自己你的想法啊。所以简单的回答你就是都有。我们常常被洁净炼净，神的烈火就在我们当中啊。所以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本身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人际关系，都需要常常用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盼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啊，谢谢。
谢谢老师，我解决了。老师还有问题，就是我听过两个牧者关于这个淫乱的问题的解答。
是。
有一个牧者，就是因为有一个家人嘛，就是他涉及第二次婚姻，然后他就因为这个现在的国情嘛，尤其是中国。就很多年龄大的男女，就他们就同居，然后没有手续，然后教会的这个姐妹她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她就当时我记得我跟她讲得很清楚，我说若是真的需要在一起的话，那你就必须登记结婚，这是受法律保护，然后这也是神的律，这是必须的。然后她没有这样做，然后她就去找另外一个牧者去问，那个牧者的回答，他说 当年亚当夏娃也没有登记和结婚，他们不也在一起
啊
然后就导致了这件事情有点不好收场，然后因为又来找我辩论的时候，我又很认真的就很负责任的跟他聊，然后导致现在就是跟我已经反目成仇了，
哦，
不停的攻击。
OK，
好，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
等一下，你不要一下子问太多，我会忘记你前面的问题哈。
老师，另外一个问题是，
等一下，你不要问第二个问题，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这样，这个他说这个亚当夏娃上帝没有这个
没有结婚证，
结婚证哈。你要看马太福音19:6。
好的，我记。
你看他就是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二人成为一体嘛。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那耶稣讲的，他其实他有的意思就是说，亚当跟夏娃是神所配合，因为神为亚当从他的肋骨当中不是造了一个女人吗？是神所配合的。所以你要看马太福音19嘛，19的意思就是说神配合亚当跟夏娃。OK， 没有结婚证是因为没有现在这样有什么结婚证，但是神配合的亚当跟夏娃。啊，感谢主，亚当跟夏娃没有分开呀、啊。了解了哈，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嘛。好，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那老师，我继续问这个问题，就说这个姐妹其实她跟那个男人，他们是神，我一直认为他们是神所配的，因为就是从他们相识一直到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一直是陪着他祷告的，就是每一次神都给印证。然后每一次都就有一些 special， 就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发生。就总之就是神是一直在往一块儿撮合他们，然后导致最后未婚同居，是这样的。所以说，那我这个我该怎么解释？
well， 你就把真理跟他们讲，就是说你们我就是说，哎，我 Winner 觉得你们是有神的引导，虽然是第二次婚姻，但我相信呢，神有他的美意在。但是呢，你们必须要婚姻嘛，因为这个婚姻是一个尾声的。那如果说你不愿意尾声的话，那你们就是存在着一个危机啊。所以你们对彼此也不是这么认真的话，那你们最好不要在一起。你们最好要聚在一起的话，你就比较，不然的话，你会绊倒很多其他的事情。你把这个。要把这个严重性要告诉他，不是说现在外面都这样了，就教会里面就是不可以啊，因为教会不一样嘛，所以你要把这个第13章第4节，婚姻人们都应该尊重啊，他不可误会嘛。那我说你们没有婚姻状态，你们就变成口合情淫了，那你不就上帝审问的，那怎么办？所以还是以神的话来告诉他们。
那我还可不可以这样理？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因为他们不但是说亚当夏娃，他们也说古代的人，因为那个古代人不是也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有这个36聘吗？他们是有这样的，我是不是也可以说成那也是他们的结婚的证据？
啊，他们。你不要以今天的这个领证不领证来质疑以前的那种制度嘛。以前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婚姻了，全村的人都认定了，你连否认都不能否认了，你们就是夫妻了。你不要用这种现代的这种术语来质疑以前的嘛，这样做都没意思嘛。
感谢神。老师，这是我的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牧者，他也关于这方面，他这么讲，就说 因为我现在的这个很多的人都是未婚同居，就是这样的。然后有弟兄姐妹问啊，那说这现在这个怎么办？然后这个牧者是这么讲的，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他不乱来，他只跟同一个伴侣，然后还是这样的，这样也不算他是淫乱。
胡说八道。
所以说，这是现在。
对不起啊，
老师，这两个牧者都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人。
那
所以说，
我刚才读了嘛，是三章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应该尊重，苟合行淫的两类的，刚刚已经解释清楚了。OK， 不管是在婚姻之内结婚、单身或者是已婚的 ，OK， 你要尊重这个婚姻是上帝所配合的。这个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就是结婚的意思 ，OK， 那你跟这个结合又跟那个结合，你基本上就是淫乱。那既然是结婚，那么就是要结婚。你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个是结婚，不然就变淫乱了。不要跟上帝开玩笑。
所以说，这就是现在我周边的教会面临的这个问题很严重，而且很多牧者，因为这两个牧者他还算是比较有影响力的，或者说怎么说，就是还是比较受大家尊重的。他们尚且这样，所以说周边的教会真的就是很难过，
但
没有办法。
对啊，总是要讲，那你他怎么去传讲神的真理呢？那你对真理就可以打折扣啊，不行的、啊。现在不能说，因为现在世界社会的潮流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无所谓，不是这样子。应该倒过来，是因为圣经的话成为我们的指标啊，而不是现在用世界上世俗来说，哦，现在大家都可以啊，所以这个已经过时了，不适用了。开玩笑，我们刚刚才读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那你没有办法，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妥协。我们今天不能妥协。今天在道德上面，上帝的要求还是非常严厉。我们非圣洁，没有人可以见主。圣洁的意思，你去问他说，你觉得你这样圣洁？
所以说，但是也是
你觉得这样做是圣洁，你可以讨神的喜悦。你就问他这样就好了。他要是觉得可以的话，你以后就再也不要跟他来往。告诉你，那种思想会腐蚀人心。你就要问这句话，
所以说
就好了。
OK， 所以说后者就是这个是他们教会的一个家人跟我，因为我们探讨起来，我说不对吧，我这不是这样的呀，我说这纯纯的这个就是错谬啊！他说这就是我们牧者讲的，
对啊，这是错谬的说法。你在神的面前，你可以说 ，OK， 我有这种关系啊，跟人的这样子的关系，然后我将来可以坦然无惧的面对上帝嘛？我就这样问他好了，他是觉得他可以坦然无惧的话，那对。对于听到这样讲法的人，你可能说啊，你这个人有问题。这个不是常常为他们的灵魂昼夜祷告的。对，教会的牧者是要带领人进入到永恒里面的。你这样带怎么带着进去啊？他自己搞不好都进不去了。对不起啊，我讲的比较那个，真是你。
我因为我为这个， 我被这个牧者带导了一段时间，其实有一段时间的带导，我感受到神的严厉，然后我就带导。但是现在，我或许是软弱的时候，或者是说因为什么原因，就是我没有再为他带导，我带为他们带导，为他带导好久，后来就没有了。感谢神，谢谢老师。
你可以为他说一些恶人关键。
OK。
也许对他对这个圣洁的意思不是太明白吧。我们当然都可能曾经软弱，但是你现在的立场要坚定一点，没有办法。
OK。
对。
OK， 谢谢老师。
好。好的，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先站过去。
OK，
老师，
我请问一下啊，就是夫妻已经离婚了，然后后来因为可能各自又没有另外找，又回到一起来过了，这样的人，老师你能给解释一下吗？他是不是也是因为他们已经把这个婚约通过离婚的方式已经撕毁了这个婚约，那后来又回来各自。找，然后又在一起的话，但是他并没有合法的这种婚姻的这个就是没有领结婚证而在一起的话，他是不是也属于在这个淫乱里面？
对啊，这个你这个 case 啊，这个圣经上有，你说你离了婚了以后可以再回去找你的前夫或前妻嘛，是不可以的。所以我想这个从我的理解啦哈，那你必须要断绝以前的关系，然后重新再结婚，这样。
我明白了。
呀，因为你这个关系上面呢是很重要的，我觉得神对婚姻是非常严厉，他非常的看重的。因为这个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属灵上面是属耶稣的，我们都是心腹，他是新郎，他只准你爱耶稣，不准你爱别人，所以你看到这个关系，想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上帝蛮严厉的，蛮耶稣的，所以对，如果没记错的话，在《生命记》那里面有讲到啊，关于这个婚姻啊，回去找这个是不行的啊。但是我相信在新约的里面呢，你彼此饶恕，彼此把血洁净，断开以前的关系，重新和好，那要重新的和好。这种 case 啊，我们以前教会有过啊，夫妻两个离婚的。那男的又找另外一个，那后来又断了关系，又回来要重新结婚，所以神也祝福他们。所以起码我看到蛮好的结果，后来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所以感谢主。
就是他们彼此没有再找别人，然后这样的就是再回到一起。
那好说。但就是必须重新领证，这样。
明白了。
OK， 好的，然后那没有的话，我们请 Cathy 最做一个结束祷告，感谢主。
感谢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讨论，就是关于婚姻。主啊，我们就看到神的律法，神的这样的，我们对婚姻的态度是要非常非常的尊敬神的律法，尊重神的律法。我们也需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圣洁的这样的一个追求。主啊，我们也看到了十三章要求我们有一个敬虔的教会生活，我们与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同时我们也要就是对待引导我们的这些牧者，我们也要效法他们的信心。 哦，主啊，我们也要以他们为我们生命的榜样啊，因为耶稣基督也是我们最大的老师。主啊，我们也要始终如一的来效仿他。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啊。主啊，我们也要为着我们的信仰的缘故，我们不能在真理上面有妥协啊，我们也要预备好自己，像耶稣基督一样，除了城外城门外受苦啊，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受苦的心智啊，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主啊，我们感谢你有这么多宝贵的这些教训，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在这些话语上面去效法，去认真的思考，去默想。主啊，我们因为主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越发敬重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我们要在各样的善事上面求主来成全我们，我们也要热心行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听我们同心合一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